有些人修行喜欢用自己的那些太用自己的念头跟看法用的太多了，想着这样那样，这也是无常的，那也是苦，无常无我的，心放下来做禅修报告的也有，心已经全放下了，决心都没有，禅定也没有，智慧也不会有的，决心跟禅定没有的话，智慧也不会有，智慧没有，道果也不会有的。一开始就是这个，要是一直要有次第的去进行去用功的，要先能够觉知自己心，如果一直很散乱，这个不停的在思维法，那个并不是在学法，法是无法透过阅读聆听思维来学的，去阅读去聆听去思维，那个可以让我们知道，仅仅只是让我们知道修行的方法，必须要动手去实践才能够明白。龙婆曾经这个见过这个佛事比丘，去跟他请教过，因为他写过很多书，就去请教他说，如果我读了你的书，所有的书全读，我会证悟出果的须陀洹吗？他回答说不可以，必须要修行，因此读多少也都不行的，读了之后来去思维去分析，这么想那么想，什么什么都不执着，什么什么都不抓取去思维，最后心依然在执着抓取，就执着抓取自己的看法，又在迷失，并不认识自己在迷失，心在迷失的时候就会跑到念头的世界，念头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想什么都可以，那个不是真实的世界，法是真品，所以它不可能存在于念头的世界，必须要待在这个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其实就是这个色法名法，所有的色法名法，这是事实，这是实相，至于说我们想演绎造作的那些事物并不是事实，那个称之为概念法，我们想的那些事物称之为概念法，想着说自己是阿罗汉都可以的，想说自己是这个佛陀重新再次出生都有的，这个可以疯到那种程度，必须要从念头的世界里面跳脱出来，然后来看这个事实，看实相，这个身体是事实，这个身体在哪里，这身体存在于当下，过去的身体已经没有了，仅仅只是剩下的只是记忆，比如我们去看我们以前的那些旧的照片，我们的面孔，我那个时候的面孔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已经完全是不同的了，看以前的旧的照片，那个人死，那个人死了，这个人这样，那个人那样，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过去已经结束了，我们过去的我们都已经不存在了，昨天的我们，去年的我们，那跟现在的这个已经不是一回事了，这个事实仅仅只存在当下，念头会让我们迷失到过去，迷失到未来，要努力的回来活在当下，要从念头的世界里面松脱出来，有一个专业的这个话称之为这个迷失在世间，其实就迷失在念头的世界，我们必须要活在世间，这个世间其实就是名法色法， 名色仅仅只存在于当下，过去的名色已经灭去了，未来的名色还没有升起，因此我们一定要活在当下，然后去觉知，看到色法，看到名法，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一旦我们能够活在当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名色。如果我们迷失在过去，迷失在未来，仅仅只是思维名色，或者是记住名色，但是没有名色可以供我们可以观，修行必须看到事实，事实就在当下，就活在当下这一刻。这个心迷失在活在当下，不会迷失想着这个想着那个。一旦我们能够活在当下，身体坐着去感觉，身体动去感觉，身体呼吸去感觉，就去活去觉知，去活在当下。觉知活在当下，这个称之为我们有决心在。决心是这个能够记起名色，名色在哪里？名色仅仅只在当下。因此，培养决心，其实就是我们不停的、尽情的、持续的去觉知名色，因为他们活在当下。过去、未来的仅仅只是念头跟记忆，并不真的存在。并没有真的存在，并不是事实。一旦我们能够活在当下了，我们就去看这个当下的名色是什么样子的。当下的名色正在坐着，这个看到设法坐着。一旦听到龙婆这么讲了，然后明白一点点的，就会点头。这个设法在动，看到设法是正在工作。依然坐着不动，一动不动，说这个设法在动吗？依然在动，依然因为也在呼吸啊，就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这个设法吸气，不停地去训练。在坐着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说坐着，问说在坐着的时候，这个设法是恒常的吗？也是无常的，即便是坐着，对，一会儿变成这个吸气的色，一会儿变成呼气的色，它有的全是无常，有的只是无法保持不变。比如说我们坐着，坐得久一点就会酸，就会痛，就会成是这个受不了，必须换姿势，必须动。这个起来走，起来站，或者是躺下去。坐着听法，这个躺下去也不好意思，然后站起来跑掉也不行，然后站不起，别的部分就会是这么动一动，左扭一扭，外扭一右扭一扭。为什么必须要不停地动来动去的？因为苦啊。我们从小时候一出生，这个身体一直是在被苦在逼迫着，在小时候。躺着躺着，然后这个，然后小便了之后就会尿床了，就会这个不舒服，就会叫，然后就会换大人就来换尿片，然后这个又会这个可以静静的待一会儿，然后又饿了又叫了，这个小孩子透过哭来这个显示，来表示我们现在长大了。这个不叫不太哭了，然后忍耐更有忍耐力了，但是去观察，因为他苦啊，坐得久一点就会苦，躺久一点也会苦，然后必须要翻来覆去的，有的全是苦啊，走久一点也会苦，站久一点也会苦，做什么东西全部都是苦，然后要这么去看事实，他就会演示实相给我们看。这个事实，这些事实其实就是这个我们的设法，这个它真正的实相就是这个三法印，也是给我们看，或者是我们那个感觉觉知当下的这个色法，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色法仅仅只是一堆物质，有物质不停地进进出出，一直都是有物质进进出出的，吸气了就会呼气，吃进去了之后就会排泄，喝水进去就会去小便，变成这个或者变成汗水，不停地看下去，身体仅仅只是物质，那个不是我，不是 H， 不是人，仅仅只是一堆物质，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一旦我们有觉性去觉知身体，就会看见 这个三法印，身体是无常的，一会呼气，一会吸气，一会站，一会走，一会躺，一会站，身体是苦啊，不停的呼气就会苦，就会需要吸气来解苦，吸气久一点又会苦，又会需要呼气来解除苦，坐着也会被苦这逼迫，这会让酸痛，必须要动来动去的，这个看称之为看到苦，看到无我，其实就看到它是一堆物质，有物质不停的在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这么去看，然后就会身体智慧。但是首先是必须要有身体可以给我们看，这个身体仅仅只是存在于当下，过去的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记忆，那未来还没有，有的只是念头。因此这个当下的设法就在这里，就在必须在当下，不会在别的地方。因此我们要决心有心安住，然后来觉知设法，觉知当下的设法，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实相。看到实相其实就是这个设法是演示三法印的，而有的人不喜欢看观色法，比如像龙婆以前不喜欢观色法，后面呢这个观色法也行，明法也可以，其实是一样的一回事，其实全部都是同样都是这个所观。然后这个早期的时候擅长观色法就观色法，擅长观明法就观明法，要心意坚决，而不是说观色法一会这个那个，心不停的在这个犹豫不决，看不到实相。因此观色法就必须要看到色法的实相，也就是三法印。如果看明法怎么做呢？过去的明法也已经不存在了，未来的明法也还没有生气，还没有。要观明法必须同样也必须要活在当下，这个当下是作为观者这观明法，心在当下的心观明法，是刚刚灭去的热乎乎的明法。这个因为所有的明法，所谓的当下有两个，一个是当下这一刻，比如说我们看身体必须是要当下这一刻，就是当下这一刻身体正在做，当下这一刻身体正在呼气，当下这一刻身体正在吸气。但是观明法呢，我们要想一看的话，那个称之为这个相续当下，是同样也是当下，但是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当下，是这个相续当下，也就是跟当下完全是这个紧挨着的。比如说心迷失了，在迷失的时候决心是不可能生气的，我们曾经训练这个有决心，心迷失不久决心生气了，然后就会看到说刚才迷失，或者是生气了，在生气的时候是没有决心的，一旦决心生气就会记得说，哎，刚才生气了，或者是刚才贪了，他是看明法的这个境界是刚刚灭去的热乎乎的明法，这个称之为这个相续当下，这个依然同样也归之为当下。有的人说这个龙婆巴莫教导毗婆舍那教不了，观心教导观心，说这个要紧随着去看，这个心生气了知道，心迷失了知道，这个是因为他没有明白，他说那个不是当下，那是当下，但是那个属于相续当下，那个不是当下这一刻。别说龙婆了，如果让哪里的阿罗汉，他们观明法，他们并没有观全，无法观当下这一刻的，因为只是阿罗汉太多了，阿罗汉这个级别太高了，那稍微次一点点。别说这个三果的阿那含，他心里面升起我慢的时候，他有决心吗？也没有。如果有决心的话，我慢不会有。因此这个我慢升起，有决心知道说有我慢升起了，就会看到我慢生住灭，就会看到无常，所有的境界全部都是由的只是生住灭，这个所有的明法 不停地去观察，有时候我们的心有苦升起了，有决心知道，有心觉知，一旦有决心觉知，有些苦并没有消失。他说，哎，为什么心里面的苦是心里面的苦，身体里面的苦呢？即便你有决心，它也不会消失的，直到这个它这个苦的因缘没有了。但是心里面的苦呢，这个心苦其实是这个带着嗔的心，是属于这个嗔根心，是由这个它的是由嗔作为根基的。它只有一个感受，就是苦受，这个它称之为这个忧受。因此修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心苦了起来，我们去看下去，但是它没有消失。为什么没有消失呢？特别有疑问，然后已经看到了苦啊，但是为什么没有消失呢？因为事实上决心没有升起，在那一刻贪心升起了，想要欲望升起了，想让它消失。因为有嗔心，这个叠重叠意识嗔心，比如说我们郁闷，心里面很苦闷，我们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了，然后又不喜欢他，讨厌他，那个变成了嗔心，那个讨厌他，希望他消失，这个心就会挣扎，怎么样可以消失，怎么样可以消失，不可能消失的。因为我们正在这个让苦的因再次升起了，这个以前的苦，假设我们失恋了，心苦了起来，想到了我们的这个对象呢，我们苦了起来，他跑过去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苦了起来了，然后我们就去看他苦的没有消失，事实上我们看不出来，说在那一刻我们想要让他不苦，想要让这个存在的那个苦立马就灭去，那个想要升起了，欲望升起了，这个心就会挣扎，在想要之前心有了苦，然后升起了不喜欢，这个嗔心上面又重叠了一层嗔心，那个思念已经变成过去了，已经变成过去的嗔心了，当下的这个嗔心就是不喜欢那个心里面有苦的那个属于心升起的一个嗔心，但是我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的心就会依然还有苦，因为烦恼习气还有在升起。因此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去看说，哎，为什么看来看去为什么没有苦没有消失呢？要知道说，那个我们正在这个创造了另外一个新的苦，旧的那个苦已经灭去了，已经结束了。比如说我们在郁闷苦闷，说我们的对象把我们抛弃了，我们想到我们的对象呢，我们就会苦，一旦我们看到他苦了，我们不喜欢，想让他消失，在想让他消失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可以消失呢，在想到说怎么样可以消失苦可以消失的时候，已经忘了想到自己的那个对象了。所以因为这个那个被对象抛弃的那个思念的那个苦已经自然灭去了，已经升起了新的一个了，那个苦是因为想让那个思念想消失的那个欲望升起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当下这一刻，我们就误以为说这个苦没有断，事实上这个觉性禅定智，我们的觉性禅定智慧不够，误以为说没有断，但事实上觉性禅定智慧如果够的话，就会立马就断裂，辛苦的时候一旦我们看到一瞬间它就立马灭去了，因为辛苦的时候那个是属于这个不善心，那个属于这个嗔心，心是有嗔夹杂着嗔的，一旦有决心升起的一瞬间，知道境界，也就知道心有嗔的那个心，或者知道这个掺杂在那个心里面的嗔心，手艺不一样，所看的就会不一样，如果手艺比较差一点，就会看到心有嗔，如果这个手艺比较高，就会看到这个嗔，这个掺杂进心里面不是心，如果正确的看见的话，心并没有想到那些那个旧的那个所缘，但是用的是当下的这个以当下的这个苦作为所缘了，并没有把那个以前的没有把对象那个我们的那个爱人来做我们的对象了，所以这个那个被那个思念的这个苦立马就会灭掉了。所以我们修行的话呢，如果我们的决心常念智慧很好的话，一旦我们看到境界，看到明法，看到那个不善的那个明法的话，它就立马灭去， 比如心有苦是这个嗔心，一旦我们看到心里面有苦，苦就会立马灭去，那就会升起新的生的心，新的心就会变成这个觉知觉醒喜悦的心。这个别的也是一样的，是一回事，慢慢的去观察去体会，接下来就会娴熟，什么东西在心里面一动，决心就会及时的捕捉到，及时的知道了之后，想让它消失，想让它消失，进一步的及时的知道，哎呦，有想要了，不喜欢它，因为不喜欢，有另外一个新的嗔心升起了，不喜欢，所以才让它想让它消失。有时候心里面感觉升起了，比如贪心，有贪心的时候，这个心可以有快乐，在心有贪的时候，这个它可以有两种感受，一种是有快乐，这个称之为或者称之为悦受和这个舍受，就不苦不乐的舍受。因此有贪心升起的时候有两种感受，但嗔心升起的时候呢，心里面只有苦，那个称之为这个忧受。比如嗔心升起的时候，心苦了起来，很容易看，很容易看，哎，这个已经苦了。但是这个贪心升起呢，有快乐，有快乐的心有两种形式，这个善心也可以有快乐，有贪的心也可能有快乐。比如这个心有嗔，它是苦的，是这个是善的心，有嗔是不会的，因此嗔心是很容易看的，这个心苦很容易看，心里面苦很容易看，因为有的仅仅只是嗔心，心才会苦。但是一旦有快乐的话呢，就不一定了，说究竟是善还是不善的，也许是带着贪的心也有可能，心 有贪的心也可以有快乐，或者是善的心也可以有快乐，有时候是这个舍受，不苦不乐的舍受，但是如果是舍受也需要好好的看，有可能是贪心，那个也有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是舍受，或者是有痴的心也会有这个舍受，这个痴也同样可能会有舍受，或者是有决心的心，有决心的话心是善的，善的心这个有两，同样也可以有两种感受，也就是有快乐和有这个舍受。因此如果心有快乐，一定要好好的看它是善还是不善的，一定 要去观察。如果有快乐是因为这个执着贪恋某一个事物，那个是贪心。如果有快乐但是并没有执着抓取什么，有快乐或者是在待在好的所缘里面，是善的所缘，比如说我们意念到佛陀之类的，想念到意念到佛陀，心里面有快乐，这个是属于这个有善，这个善心的快乐，是善的心的快乐，或者想到这个美女那个美女之后，这个心里面有贪心，然后这个想象说，哎呦，这个我有500个老婆，然后觉感觉到有快乐，那个是属于贪心，是属于这个源自于贪心升起的快乐。有时候心没舍受，那舍受也有三种形式，第一个是善心，有时候也是舍受，有时候有快乐，还有第二个就是心有贪，贪心，这个心有贪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快乐，有时候会是舍受，还有另外还第三个就是心有痴也会是舍受，那个是属于这个像枯木石头一样的，因此有的人是如如不动，这个我现在的心是如如不动舍受，但事实上是心是有痴的，有吃的但是看不出来，那个那是舍受，然后而且累积了一些，增加了那个邪见，增加了这个我慢，误以为说很好了，这个然后这个吃，只要吃一来的话，然后这个修行就很麻烦了。因此所有的烦恼习气，这三个贪嗔痴，在它在我们心里面升起的时候，要慢慢去觉知，不停地去觉知，如果我们能正确的去觉知它，立马就会灭去。那个嗔心呢是最容易的， 嗔心升起，心有嗔。一旦我们有知道说心有嗔，我们对它真的保持中立，而不是去讨厌它。如果是讨厌它，那会已经升起了新的嗔心了。如果保持中立，看到心有嗔，以保持中立的心去知道，它就会立马灭去。因为这个安住且中立的心，有决心的心是善心，因此很容易，嗔心是很容易看的，是最容易断的这个烦恼习气，它是最粗糙的，这个是最火辣的，是最容易看的。因此有的人说这个我是嗔心很重的人，很糟，真的不好，这个嗔心特别重，这个掉下地狱的概率很高，这个是真的，这个掉地狱的概率很高。但是动手修行的时候呢，这个是最容易断的烦恼习气了，因为这个很容易看到它的副作用。至于是贪心呢，这个它是不苦的，这个烦恼习气也可以有快乐，它也有可能是舍受，也有可能，所以这个更难断。至于这痴呢，那个是最绝顶的了，你是迷失，那个是这个舍受，这个没有苦没有乐，然后是舍受。我们误以为说这个是如如不动，这个说这个心太好了，心保持中立，看到什么东西就只知道，就只是看见。这个事实上那个是痴，这个类似于是不知道冷不知道热，这个是很难看的。这个痴啊，是最难断的这个烦恼习气，而且它的副作用是最厉害的，让我们产生误解。佛陀曾经分这个讲解说，这个嗔心的副作用很大，这个很容易断。为什么？因为这个嗔心很重，很容易随时都要下到地狱。嗔心很重，可以这个造恶业也会造得很重，这个去追杀别人很强烈，它副作用很大，但是很容易断，因为很容易看见。贪心呢，这个副作用减少了，这个比嗔心的副作用要少，但是很难断，因为我们看不到说它苦在哪里。为什么必须要急忙去断呢？有的人，比如说有的人这个喜欢沾花惹草，不停的沾花惹草，就不需要去这个断，因为看到没有看到苦啊，所以这个比嗔心更难断。嗔心就在我眼前看到那个苦啊，但是贪心呢，这个贪呢，这个它的副作用比不过这个嗔心。比如说心里面，比如说我们心里面有贪心，但是并没有去造恶业，只是有贪心，在心里面有贪心，一直在营养我们的滋润我们的这个心，我们死了之后会变成鬼，变成鬼，那依然比这个地狱的众生要高一点。这个地狱，这个嗔心会掉到地狱，这个已经比这个地狱众生高一点点，已经很快接近人类了。再差一点点就变成人了。因此嗔心啊，这个副作用很大，很容易断。这个嗔心，那个贪心的副作用少一点点，但是更很难断，因为不想断，因为觉得可惜，舍不得，觉得说这个他有他也没有什么关系，也很快乐啊。或者是坐着这个，然后这个买了很多的这个珠宝，一整天在看，哎，很快乐，根本没有看到什么苦啊。因为没有看到苦，所以断不了。至于说痴呢，那是最难的。佛陀开始说这个痴的这个副作用是最大的，但是呢这个断也是最难断的，因为看不出来有痴，你可以投身为这个那个动物。我们误以为动物比鬼要好，对吗？不是，这个鬼比动物要高一级。这个那个动物，这个畜生倒是最最最惨的那个众生，因为绝大部分的动物，如果他们死了之后，如果没有这个福报在后面的话，绝大部分都会下到地狱。因为这个畜生道的众生，他不知道是非对错，即便是自己的这个，因为他没有这个是非对错，所以他的副作用才是最强的，或者是这个有邪见。那个佛陀曾经开始说，他从来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可以跟这个邪见的副作用相提并论。邪见比如说相信说这个死了这个意思白了，或者是死了之后会出生。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这个副作用呢。谁无论是这个相信死了之后是没有了，还是再次投生，而且他也没有伤害谁。为什么说他说佛陀说有那么多副作用？因为他的副作用是障碍了我们自己的提升道果。如果他把这种看法这个去这个分享给别人，就是把邪见传给别人， 其实我们人类并没有这个死了一死百了，这个死了这或者是投生，有的只是五蕴这个缘聚而生缘散而灭，这个无法掌控，因此没有什么东西生也没有什么东西灭，这个是很难理解的。因此这个痴啊，这个很难理解。比如这个迷信，然后相信一些这个一些理想，一些这个是因为迷失去做的，所以因为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全是自己想出来的，心里面有痴在控制，这个很难这个纠正。比如如果我们有嗔心，我们去打别人的头，这个一次只能打一个人，对吗？但是那邪见的人呢，有的人他有邪见，他看到的是这个群体这个民族是最坏的，必须要全杀掉，所以他就是一个个的去杀，一死死几百万人，全因为一个邪见可以杀死几百万人。如果这个因为嗔心去杀他一次只能杀一个人，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理想，这个或者如果跟我们不是一个这个阶级的人全部都是敌人，必须要全部把他灭掉。有的国家这个他们改革，然后这个几乎把一半的国家的人全都杀掉了。为什么？因为那些读书读很多，读书读那么多，那跟我们是不同的这个阶级，那个他们赚钱，这个他们这个是不同的公司，跟我们的这个级别不一样，这个他是老师，然后这个那个跟我们的水平不一样，全都把他们杀了。因此这个吃啊，这个副作用是最厉害的，这个而且这个是无疑是可以造很多恶业，而且很难断。因为执着我们自己的那些理想那些看法的时候很难纠正，因为他误以为很好。因此我们作为佛教徒，我们必须要了解其实全都是吃，要慢慢的去观察去体会，贪心一会升起，一会嗔心又升起了，一会迷失，这个很浅的这个痴，别说走神，这个发呆散乱疑问，这个开始那个变成比较粗糙的这个痴了。这个有的人有疑问，有的人对每一个东西都有疑问，要修行的时候就会坐着有疑问了，怎么样对怎么错，这个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呢，就不停的在想来想去的，并没有在看说真的有疑问。这个痴它就这么坏，有时候想着散乱，在法里面在想着散乱，误以为在开发智慧，事实上在散乱。开发智慧要想能做得到，心必须要有禅定，如果心没有禅定的话，然后就一直在思维法，那个称之为散乱，散乱在法里面，那个称之为这个散乱在法里面专门有专门的术语。因此这个如果思维法必须要有禅定，至少要有这个刹那定，心安处变成一瞬间安处变成观者，必须要有。因此我们慢慢去训练，慢慢的去了解，慢慢的去观察，要观身，也需要看到身的实相，也就是看到身的三法印，身是存在于当下，感觉也是存在于当下，是属于这个相续当下。我们要去看，要去看见这个感觉念头，所有升起的一切全部都是这个安生住灭。问说升起的快乐有没有不灭的，这个有没有这个升起的苦不灭的，有没有这个舍受升起的，心里面升起的舍受不灭的，有吗？没有的。这个有没有这个心生气会一直永恒的？没有。这个贪心永恒的贪心有吗？没有。这个恒常迷失的心有吗？没，同样也没有。比如说没有修行的人呢，问他说迷失是恒常的吗？并没有恒常。这个贪的心，这个升起在那个称之为这个享受的那个状态，这个果报心就跟所有人的平常的人一样的。比如说眼睛看见的时候，那个不是善也不是不善，但是那之后会就迷失去看，迷失喜欢，迷失讨厌，然后才会生气。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事实仅存在于当下。如果是身体是当下这一刻，如果是明法就会是这个相续当下，也就是跟当下是相连续的， 去看。一旦我们看到色法，看到明法了之后，只是这样够吗？不够。我们看到色法，看到明法的时候，依然还没有进入到毗婆舍那，必须要看到三法印，必须要看到这个明法色法的实相，这个明色眼是三法印。刚才一开始就已经讲过了，身体坐着，它也不能可能一直坐着，呼气不可能一直呼气，吸气也不可能一直吸气，身体是被苦在，一直在被苦在逼迫着，这个在原来的姿势里面忍受不了，必须换姿势。这个身体是无我的，是一堆物质，这个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是一堆物质，有物质不停地进进出出。最后呢，这个他也会这个离散，这个地会地归地，水归水，风归风，火归火，这个根本找不到人我众生，这个是属于光明法这一块，这全都是在当下，要看到这个三法印。那明法呢是相续当下，那个看必须要看，也要看到三法印，不是生气了知道生气，而我自己依然在生气，那个是叫不会光。那比如说我们看到生气升起住灭，这个甚至我们会看呢，看到贪心生住灭，这个迷失生住灭，快乐痛心里面的苦乐生住灭，这个称之我们看到无常。这个明法的苦的反应是很难看的，是很难看的。如果我们有禅定，我们就很容易看，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禅定呢，就看很容易看到无常和 无我。这个无我其实就所有的明法，对吧？它并不是因为我们命令它升起的，它灭去并不是因为我们命令它灭去的，它有因就会升起，没有因就会灭去，无法掌控它。这个是属于明法，这个是在掩饰无我。那个明法呢，这个掩饰苦的法印，这个是很难看的。这个比较明显的明法，比较明显的是无常和无我。因此那个有这个有一个早课的内容会经常念的，这个是属于早课的那个内容，就会开始色蕴无常，色无常，这个色受想行识无常，五个蕴无常，然后直接跳过来这个色蕴是无我，这个色无我，这个受无我，这个想无我，行蕴无我，这个识蕴无我，就会这样子的。为什么把苦的反应直接跳过去了？因为光明法这个抗苦的反应它不明显，它这个明显的是无常，那个无常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为什么？因为明法它生灭不停，这个比色法的生灭的速度更快。比如说坐着，这个要坐好几分钟，对吗？但是心呢，这个是苦是乐是好是坏，这个它变的速度非常快，一直在变。它演示一直在演示无常。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我们老了，越来越接近死亡了，有时候我们看不出来。但是明法呢，这个生灭生灭，这个一直在生灭，因此它会比较明显的是这个无常。这个明法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无我，就会看到心贪心痴，心苦心乐，还是好还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无法选择，我们无法命令，命令心宁静，它宁静吗？它也不会宁静，对吗？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之内，这个称之为无我。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就会看到无常，这个看到明法的无常和无我。然后苦的反应可以看得到吗？苦的反应也可以看得到，比如这个我们必须要有禅定要比较多一点，比如说我们在休息禅定的时候，心宁静亮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宁静光明舒服的这个心，然后有快乐，这个有禅定的这个心啊，然后特别快乐，要想放下是放不下的，因为他觉得很可惜。直到有一天决心智慧生得足够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心本身，说它好，说它多么殊胜，尤其是知者的心，多说它多么好，多么殊胜，事实上它本身就是苦。比如我们修行下去，我们的心很快乐，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满足，然后无缘无故的这个决心智慧够的话，然后 直接穿透看进去，说哎，本身它本身就是苦，这个智者本身就是真正的苦啊。然后再被逼迫，再压迫，逼迫到甚至是类似于一个很大的一座山啊，一座很大的山，然后压不只是压而已，而且是这个蹂躏，在我们的心蹂躏我们的心，那个是真的是苦啊。那个没有什么看到什么东西的苦可以跟他相提辩论，一旦看到这么样的苦，心才愿意放下。心才是愿意放下心。如果这个从无常去看的话，就很容易看就放下了，苦的反应是很难看的。至于绝大部分那些这个是透过这个看到苦而解脱的，绝不都是有禅定的。比如说有禅定的时候，比如说包括观身，身体很轻，身轻心也轻，这个有禅定不苦的。所以那个有禅定的那些人呢，在证悟这个涅槃的时候，就会看到苦才愿意放下，看到身是苦才会放下，看到心是苦才愿意放下。但是如果没有禅定的话，看到无常或者看到无我就放下了，那些智慧很犀利的就会看到无我就会放下了，那些信仰很强的人看到无常就愿意放下了。这个佛陀教导是真的，这个生所有的一些生了就灭，一看就相信了然后就放下了，取决于每个人根基秉性。因此这个放下的时候，所以有三种放下，三种形式。如果看到无常，这个称之为这个无相解脱门，也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标志，因为所有的一切全部都生了就灭，什么东西都不剩了，所以称之为这个无相解脱门。还有那个有禅定的人呢，然后就会是这个透过这个无怨，这个看到所有的一切被逼迫，看到一切都是苦而放下，最后就会看到那个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心就会放下，这称之为这个无怨解脱门。至于说那些智慧比较多的人呢，然后就会看到这个无我而解脱，那个称之为空解脱门。所以这个每一种形式的解脱都不一样，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的根基跟秉性，每一个人自己所累积的福报波罗蜜，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一旦解脱了全部都一样了，但是这个品质不一样，但是这个纯净全部都是这个平等的。从这个最基础的阿罗汉，从那时候纯光的这个阿罗汉和佛陀，他们的纯净也全都是平等的。但是这个各种各方面的这个能力，这个领悟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家都不一样，每一位他们都有属于自己擅长的那个家。比如有的人从透过观身来走过来的，他的家就是这个身体。比如有的人这个是跟这个，有的人是跟以民法作为家，这个每一个人选择的家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这个待在这样的家有快乐，另外一个人待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快乐了。因此这个家就是一定要待得很舒服的。那个但是一样的就是看到这个世间是空，这个看这个身体就会感觉到这个身体是空，跟外界的完全是平等的。那个作为智者观者的心也是空，然后跟身是平等的，跟外界的世界也是平等的，这个空全部都是平等的，然后变成一体的了，就没有什么了，没有什么东西，没有成为什么，只是看到的只是这个设法明法生住灭，就不会坐着来思维说涅槃了之后会去到哪里，因为世间全都是空的，还要去哪里呢？心就会仅仅是看到说这个色受想行识生了就灭，就会这么照见，那是空。好了，今天这个时间到了，就到这里。